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您收听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。这个节目是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制作的，我是黄奇峰牧师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信息的题目是福音临到百夫长哥尼流和全家第三讲。在上两次的节目里，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十章一到三十三节，这到哥尼流在祷告中看见异象，蒙天使的指示到约帕去请西门彼得来。我们知道哥尼流的仆人将到约帕城的时候，彼得也看见异象，蒙圣灵的带领来到哥尼流的家。彼得做了一番解释和说明，就问，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？哥尼流的回答是，现今我们都在神的面前，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。今天我们要学习其余的部分。现在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，说彼得就开口说，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，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。朋友，以上是彼得说话的开场白，他以宣告神的公义，称谢神的恩典为开始。我要从三方面讲解。第一，彼得就开口说，就开口说是犹太人的俚语，用在重要讲话上，强调说出来的话是经过严谨考虑的，是正式的，是值得聆听的。马太福音第五章就有平行的例子，圣经记载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。第二，彼得说，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，最少有两方面的意思。第一，这是一句称谢神的话，是只有神配得的话。第二，彼得说我真看出，暗示他以前没有看出，现在才恍然大悟，也做公开的承认。我真看出意思是，我现在看得清清楚楚，或我确实的知道了，或这是千真万确的。那么彼得看出什么呢？回答，神没有偏待人，神是完全公平的，他是正直的，没有歧视，没有偏见，没有不义，他不按外貌看人，不预设主观见解，不轻这个重那个。这是彼得认为应该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基础，但这句话违背了当时犹太人的思想。犹太人认为神偏爱犹太人而不爱外邦人，但彼得现在知道神的心意并非如此。论到神没有偏待人，历代志下十九章七节说，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，谨慎办事，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，不偏待人，也不受贿赂。约伯记第三十四章十九节说，他待王子不寻情面，也不看重富足的，过于贫穷的，因为都是他手所造。现在我们看第三点，彼得说，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。朋友，这是一个陈述句子，也是一个伟大的宣告，是关于神对人的悦纳。彼得强调六点。第一，主悦纳敬畏主的人。你问什么是敬畏主，回答，敬畏主是对主尊敬，凡事讨主的喜悦。敬畏主是知道主在监察，在观看，在记录，就保守自己的心思意念，谨慎自己的言语行为，不犯罪，羞辱主的名，不干犯主，叫神失望。第二，主悦纳行义的人。行义是行公义，是说话处事按公义，是使公义被高举。行义的同时，是拒绝邪僻的、暧昧的、奸诈的、狡猾的等等。第三，主悦纳人没有国际的区分，这对彼得和犹太人来说是一个不容易接受的事实，因为在过去的时间里，犹太人一直认为主只悦纳犹太人， 若有人要被主悦纳，必须先进犹太教，成为犹太人，遵行犹太教的一切礼仪和典章。在第十五章就有犹太人教训外邦信徒说，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，不能得救。但彼得在这里说，主悦纳人没有国籍的区分，这是站在新的地平线看到一个崭新的看见，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。第四，主悦纳人不是后来的事，那原来就有的事，是从起初就开始的。在原文圣经里，主悦纳人用现在时态表达出来，说明神的标准一直都是这样，没有改变过。第五，每一个国家都有敬畏主行义的人，因为圣灵在犹太人当中工作，也在外邦人当中工作。第六，主悦纳人，主爱世人，这是他的性情。耶稣说，主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主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朋友，让我们再听一遍彼得讲到的开场白。他说，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，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。彼得说这句话是多么有智慧和见识，是多么中肯和恰当。这句话对神是一个合宜的赞美和称谢，对彼得自己是一个新的发现和看见，对聚集在哥尼流院子里面的外邦人是一个快乐的福音，宣告神对外邦人的慈爱和悦纳。现在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三十六到四十三节，彼得说，神借着耶稣基督，他是万有的主，传和平的福音，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。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，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周流四方，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，由我们做见证。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，第三日神叫他复活，显现出来，不是显现给众人看，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。这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。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，证明他是神所立的，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。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，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朋友，在没有讲解彼得的信息之前，有三点我必须提起。第一，无论在任何场合，彼得一开口说话就宣传耶稣基督。在第二章的第一个信息里，他传讲耶稣基督；在第三章的第二个信息里，他传讲耶稣基督；在这里，他传讲耶稣基督；在犹太人面前，他传讲耶稣基督；在外邦人当中，他传讲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他是他生命的亮光，是他传扬的信息，是他赞美的诗歌，是他服侍的恩主。第二，在过去的时间里，百夫长哥尼流只透过犹太教认识犹太人的神，现在彼得开始向他们全家亲友见证耶稣基督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第三，在篇幅上，彼得的信息不长，内容却非常全面有深度，我们从九个方面思想。第一，彼得说，神借着耶稣基督，他是万有的主，传和平的福音，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。彼得这句话赞美父神的工作，讲论耶稣基督的身份与工作，讲以色列所蒙的恩惠。我们看论父神的工作，彼得指出两点。第一， 父神借着耶稣基督工作，因为耶稣基督是父神所拣选的，是父神所信任的，是唯一能够明白父神的心意和计划，且能完成父神所托付的。第二，父神爱以色列，与以色列有着特殊的关系，没有忘记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，所以将道就是他的圣言赐给以色列。像玛利亚所说，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，我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，施怜悯直到永远，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。论到耶稣基督，彼得讲他的身份和他的工作。第一，他的身份是万有的主，万有包括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、沧海里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、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、今世的和来世的。所以万有的主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头衔，随着头衔而来的有属神的荣耀、统治的威严、管理的能力和审判的权柄。第二，耶稣基督的工作是传和平的福音。为了传这福音，耶稣基督成为人来到世间，他与人同住，他用人的语言与人沟通，他的旗帜是以爱代替仇恨，以救赎代替灭亡。他的福音是和平，就是神与人和好，人与人和好，人与自己和好，犹太人与外邦人和好。论到以色列人所蒙的恩惠，彼得说，第一，父神差遣救主耶稣到他们的当中；第二，父神将他的道赐给以色列，就是要以色列将他的道保存下来，并且传扬到外邦去。这与保罗在罗马书所教导的吻合。保罗说，第一，神的圣言交托他们；第二，按肉体说，耶稣基督是从他们出来的。现在我们看彼得讲信息的第二点，他说，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，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。彼得这句话有四点值得思想。第一，耶稣传道的时间开始于约翰出来传悔改的洗礼之后。是的，犹太人当时问他，你是谁？约翰回答，我不是基督。犹太人问，你是以利亚吗？是那先知吗？约翰回答，不是。他们问，你既不是基督，不是以利亚，不是那先知，为什么施洗呢？约翰就为耶稣做见证说，我是用水施洗，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，就是在我以后来的，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彼得说，耶稣从此就出来传道了。第二，耶稣传道的范围是从北边的加利利到南边的犹太全地。第三，耶稣这样往南北往返传福音的时间有三年半之久，这一点彼得没有提及。第四，约翰施洗与耶稣公开传道标志着旧约时代的结束和新约时代的开始，是律法时代的结束和恩典时代的开始，所以这是历史一个转捩点。现在我们思想彼得信息的第三点，他说，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这里彼得从耶稣的职分证明他是弥赛亚。第一，父神亲自膏拿撒勒人耶稣，膏立的意思是赋予职分和权柄，唯要他完成特殊的任务。第二，父神不是以特制的膏油膏耶稣，乃是以圣灵和能力膏他。彼得这里指的是主耶稣在约旦河受约翰的洗礼，从水里起来的时候，圣灵就仿佛鸽子降临在他的身上。这正应验了以赛亚书61:1的预言，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。又用以赛亚书11:2-4说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 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第三，彼得说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，意思是不但犹太人知道这些事，外邦人也知道这些事。现在我们思想彼得信息的第四点，他说耶稣基督周流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朋友，这里彼得从耶稣的工作证明他是弥赛亚。根据以赛亚书第61章1到2节，耶稣的工作包括很多的项目。圣经说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。但是彼得在这里特别强调主耶稣胜过魔鬼，他说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。彼得的意思是，魔鬼不怕人，只怕神，因为神有权柄把他丢进无底坑里。记得有一次耶稣来到格拉森，要释放一个被魔鬼压制的人。耶稣到达的时候，魔鬼说，耶稣，我知道你是谁，你乃是至高神的儿子。路加福音8章31节说，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去。是的，耶稣有胜过魔鬼的权柄。现在我们看彼得信息的第五点，他说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。这里彼得强调耶稣基督的工作不是虚构或捏造的，乃是被许多见证人所证实，包括彼得和其他的使徒。后来他们选马提亚加入，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。斯提凡因为给耶稣做见证而殉道。是的，耶稣的脚踪遍布耶路撒冷和犹太人之地，犹太人之地是凡有犹太人居住的地方。现在我们思想彼得信息第六点，他说犹太人竟把耶稣挂在木头上杀了，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。这里彼得强调耶稣基督照着圣经的预言受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死亡不是他的结局，他战胜了死亡，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他是生命的主。你问神叫耶稣复活是什么意思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回答，第一，父神叫耶稣复活证明耶稣是无罪的。耶稣若有罪，父神必要审判罪，耶稣就不能复活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但耶稣是无罪的，他的身体必不朽坏，他的灵魂必不被撇在阴间。第二，神叫耶稣复活说明耶稣为人类所献上的赎罪祭已经蒙神的悦纳，我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献上的挽回祭得着赦免，罪孽得以除去。有人问，我怎知道一认罪天父就赦免我呢？回答，因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他为我们献上的赎罪祭已经蒙父神的悦纳，救赎的工程已经完成了，所以我们认罪神就赦免我们。现在我们讲彼得信息的第七点，他说耶稣复活以后显现出来，不是显给众人看，乃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，就是我们这些在他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。朋友，这里彼得讲三个重点。第一，耶稣显现出来就是他复活以后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，与门徒同在。第二，耶稣显现的对象不是给众人，乃是神预先拣选的人。彼得用耶稣复活以后在加利利的海边与门徒共进早餐的经历，证实耶稣复活的真实性。哥林多前书第15章4到8节，保罗也说，基督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 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，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，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末了也显给我看。第三，耶稣向人显现的目的是要人为他做见证。现在我们思想彼得信息的第八点，他说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，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。朋友，这里彼得阐明自己工作范围的三方面。第一，传道给众人，众人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。第二，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，门徒的责任是证明耶稣，证明他的生、他的死、他的复活、他的升天，证明他是觐见神唯一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除他以外没有人能够到父神那里去。第三，宣告耶稣是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，这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做的事情。启示录第二十章提到几个审判，对以色列家的审判，对列国的审判，乃是大宝座的审判。朋友，使徒保罗来到希腊的首都雅典，在当时的宗教论坛亚略巴古也讲同样的话。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，他说神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基督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朋友，今天我们向人讲道传福音，我们必须传讲这些。现在我们讲彼得信息的第九点。彼得说，不但我们与耶稣做见证，其实旧约历代的众先知都为耶稣做见证，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彼得在这里仿佛向听众发出呼召，有三方面。第一，凡信他的人，凡是所有，所以神将机会给人，不分国家、种族、阶级、个人的年龄、性别、性格、皮肤、家庭背景、教育背景。第二，信他的就是相信耶稣，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相信耶稣是救赎主，相信耶稣是再来之王，不但相信他，也要接受他，要爱他、感激他、敬拜他、服侍他、传扬他。第三，罪得赦免。罪得赦免，律法不能定我们的罪，罪得赦免，良心不能控告我们，罪得赦免，魔鬼不能控告我们，罪得赦免，神的愤怒不临到我们。感谢主，罪得赦免从相信耶稣基督的名而来。彼得传的福音与约翰传的一样，约翰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彼得传的福音与保罗传的也一样，主耶稣对保罗说，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朋友，从以上分享的九个方面，我们看到彼得传全备的耶稣，他是万有的主，神以圣灵和能力膏他，他的脚中遍满以色列全地，他传和平的福音，他医好凡被魔鬼辖制的人，他被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他向人显现，就是神预先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，他差遣门徒去传道，他是神所立定的，我要审判活人和死人，众先知都为他做见证，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大家如果用心细读每一句话，你不得不说，这不是人能所做到的，乃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给彼得智慧，圣灵将话语放在他的口中，没有多讲一句，也没有少讲一句。 现在我们看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四十四到四十八节，圣经说，彼得还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。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，见圣灵的恩赐也临到外邦人身上，就都稀奇，因听见他们说方言，称赞神为大。于是彼得说，这些人既受了圣灵，与我们一样，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。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。朋友，以上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彼得传福音的果效。第一，彼得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圣灵就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。圣灵降临情形如何，没有像第二章一样的详细记载，但值得一提的是，每一位都得着圣灵的充满。想一想，如果有人得着，有的人没有得着，没有得着的人将如何感受呢？别人将怎样看待他呢？但感谢主，一切听到的人都得着，这也暗示没有听到的人不能得着。第二，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，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，就都稀奇，因听见他们说方言，称赞神为大。这里有两点值得提起。第一，根据第十一章十二节，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一共有七位。第二，这里提到圣灵的恩赐，应该是说方言的恩赐，因听见他们说方言，称赞神为大。他们说的可能是希伯来话，因为彼得听懂，这符合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二节的原则。第三，于是彼得说，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，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。朋友，彼得是一位领袖，他不是等人来要求他，乃是看到需要就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。有几点值得提起。第一，外邦人与犹太人同受一位圣灵，在早期教会信主的次序是听到、相信、受洗，罪得赦免，得着圣灵，过教会的生活。但是在这里是听到、相信、受圣灵充满，罪得赦免，受洗，过教会生活。第二，彼得说，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这与腓力的经历相似。在第八章三十六节记载，财政部长跟腓力正往前走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财政部长说，看了、啊、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第三，彼得自己没有给人施洗，却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。朋友，彼得是一个勇敢的人，前面他得到主的启示，就来到外邦人的家向外邦人讲道，现在他为外邦人施洗，他还住在外邦人的家呢。第四，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。彼得可能讲更多的福音给他们听，教导他们更多真理，坚固他们的信心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我们有一首唱不完的歌，那就是耶稣爱我，他为我们献上宝贵生命，他死是为了拯救我。
听众朋友，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。你若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到我们教会的网址下载收听。教会的网址是 www.cccf.tv www.cccf.tv。 你若正在寻找教会，欢迎您来参加我们。我们是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，教会的地址是3945 Schaefer Avenue, City of Chino, California 91710。 3945 Schaefer Avenue, City of Chino, California 91710。 联络电话是 626-475-6684 626-475-6684。 我们有三场组织崇拜，英文崇拜是上午九点半开始，中文崇拜是上午十一点开始，粤语崇拜是下午一点三十分开始。此外，我们在 Eastville 有分堂的聚会，成人崇拜和儿童崇拜都是上午十点开始，地址在 Ronald Reagan 小学举行，学校的地址是8300 Field Master Street Eastville California 92880，联络的电话是951-4545-919 951-4545-919。各位朋友，再次谢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
我们高唱的圣歌。